大家晚上好，吕市长又上墨啦。大家聊聊天啊，等等人啊。最近大家用 VPN 感觉有难度吗？这是一个幸存者困境，因为没问题的都接着上了，有问题的他上不来，所以我问大家这个问题等于白问，就像点名的时候说哪些同学没来的举手，是不是？绿茶 VPN 是吧？大家用的好的可以推荐一下，我没有要推荐的。因为我用不到 VPN 啊，我不知道哪家好用啊。我给大家推的一般都是我长期使用的或者什么的。我给大家推的没有乱推的东西的。我不用 VPN，大家不知道吗？对吧？谢谢朱小天，老朋友了。大家聊聊天啊，等等人啊。谢谢爱诗丽晨，最近 VPN 挂的比较多，哎，就麻烦呀。就中国就是要收紧这个境内境外的这个通路啊，VPN 啊，是吧？这帮转钱的呀，人啊，所以大家多多珍重吧。2000万去日本能留下来吗？够呛。你得年轻一点，年轻一点，学学日语，再读个书，然后你再有2000万存款，啊，平常你的工资够你生活，那你活得比较舒服了。你就2000万来躺平，这就够呛了。VPN 07安全度很高，对，大家互相推荐一下，就回头把大家用的都在那个直播下面的那个不这个评论区啊，有一个专门做评论的那个给，这样的话大家能看到。现在这个话筒大家感觉怎么样？许家印后一个是雷军嘛，雷军不会的，雷军第一没有多少历史问题。第二，在政官商交流上，他也很克制。其实，谢谢逍遥。第三个就是他做实业的还是支持的。第四个就是雷军也没多少就是大的问题。许家印就是倒掉有很复杂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他自己比较作，就是雷军没有这些问题，知道吧？大兵贵国，谢谢，艾之力，谢谢艾之力，不用打那么多，咱们就是意思意思就行了。翟山鹰说他干过国务院参事呢，还给温家宝讲过课。国务院参事都是可查的，知道吧？都是可查的，自己去查一下就行嘛。国务院参事有聘书啊，让他把聘书弄出来就行了嘛，是不是？就这些东西都是有那个的。我还说给习近平当过这个顾问呢，当过法律顾问，当过政策顾问呢。那你信吗？你得有证明啊，是不是？谢谢豆干菜老朋友，社长能不能预测下70后谁接班？预测不到，现在还没考虑呢。方风雷啊，社长推荐《最后的天国》啊，对，这个书可以，大家可以看看《最后的天国》。哎呀，我看别人直播都没有这种提问题的，就咱们有提问的问题，还都是随机的。你说整个 YouTube，你看就咱们敢这样，一般你看都是咔咔自己讲，讲完了就结束了，要么就问的问题贼弱智， 之前传闻富国银行有个女的给雷军往海外转移资产，转移资产又不是多大事儿。再说那个都是传闻嘛。雷军如果往外转钱，他有很多种办法，大家明白吗？之前说的华美银行开户，我们都早就推给会员了呀，早就推给核心会员了呀。你不是会员，我们没必要给你服务，人家也服务不过来。这都是一般开一个银行账户要1万块钱，那1万块钱知道吗？我们这推的，要么不收费，要么就是贼便宜的，因为这个收费的也跟我没关系，但是都很便宜。中央金融办的王江是何立峰的人吗？显然啊。华泰证券的职工监事苏突然到苏北的地级市做市委组织部部长，他职工监制，人家也有职务吧？啊，也有职务。华泰证券是国有企业，老总是正厅级呀、啊。那可能他是正处，然后升到那边是副厅，或者本身就是副厅啊。口腔溃疡好了，谢谢杜干利。怎么看陈吉宁仕途？陈吉宁进常委没问题，再往高的没用。大家帮我点点小红心啊，使劲戳戳戳！进来是我们公开直播，就要戳戳小红心，这样的话会让推送的更广一点，好吧？谢谢飞虎，戳戳小红心啊，还有那个大拇指帮着点亮一下，好吧？啊，就是咱们就跟大街上说书的一样，我这是免费的，这一周周末3场直播，大家呢就听这个说书的呢，不用做啥，就鼓鼓掌，点小红心就是鼓鼓掌，明白吗？啊，没关注的关注一下，不要耍流氓啊！没有什么风险，有一帮大傻子老说关注我这儿有风险，咱们有啥风险？咱们中间偏硬一点儿啊！咱们这么个爱党爱国爱主席，你们点了关注有啥？你看咱们会员有一个因为关注出什么事儿了吗？亡国师后悔成为政治化妆师嘛，他怎么会后悔呢？北岛有一句名言，大家记住：高尚是高尚，是高尚者的，通行证；卑鄙是卑鄙者的墓志铭。什么意思？知道吗？就他做的所有事都是在他的价值观指导下的，他做的这个事儿他觉得对，所以他一直在做。所以你说他会后悔吗？部长、部级干部退休后可以到国外定居吗？没听说过。这些年到国外定居时间最长的就是原来国家能源局的张国宝，他是真得了病，然后他得了什么病来着？只有美国那边能治，他儿子正好在美国，所以就申请在美国住了一段时间，发了几张照片，然后就是好多人轰动挺大嘛。后来去世了，你出国，你进了部级干部，你这辈子都是党的人，你干嘛？你出国，很不方便，你的护照应该都收起来。而且这些人也不愿意出国，在国内多爽啊！一个部级干部，你看一每人有个房子，他们那个房子是180平，200平的，你想想，位置都不错，万寿路啊，木樨地啊，那地方怎么值个1、2千万吧？然后所有的医疗费用全部报销啊，而且都是直接对接啊，他们都是自己不用管的，现在都是那个就是保健系统跟医院直接对接的。而且能看到很多信息啊，就是他们你要干不到这个副部级吧，你这个官儿他妈的就不算自己人。我跟你说，副部级你看到的信息传导到这一级才能跟社长一个级别啊，然后你要干到局级，你了解的信息还不如社长。然后包括你还有个司机呀，有个车都平常能用一用，当然现在可能几个人临时用个车啊，所以就是你干不到副部级就不行的。但是你干到副部级你就被管起来，但是你待遇这么好了，你想出去，你出去干啥？除非你有一堆事儿，一堆事儿你更不让你出去了。中共会切断国际互联网吗？这个不大可能。你切断了之后，很多东西必须跟互联网连接。你国际贸易要不要做了？丁薛祥会接蔡奇的岗位还是人大委员长？他接蔡奇的岗位当然最好了，这个实权大，而且他本人就是管过中办的呀。啊，他能力也行啊，当然人大委员长就听起来好看，实权不大。 问了几个问题，社长都没看见，问的啥呀？国内要对离境信托收税，几大富豪要补税，看看吧，反正这个，法律已经弄好了，什么时候下手呢？那就取决于这个情况了。现在叫有法可依嘛，没有护照的话，需要在9月新规前办一个吧。你有出国需求，或者是你未来有出国需求，你就办一个，就没有多少成本嘛，是不是？你为啥不办一个呢？徐丽说：“徐老板这次牢底坐穿了，哈哈，差不多，也差不多15到20年嘛。”我说反了哈，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我说反了，反正意思就这几个意思。押韵的大家不要讲那个，大家过会儿会讲的。南大原书记张义斌为什么提前退？我不了解他。社长了解瑞茂通系吗？了解一点。咋了？这是个很猛的企业，政商关系非常雄厚。他们还有个地产公司吧？丁薛祥的儿子在华泰吗？不在呀，在那个卫星公司。现在国内这么卷，KPI 指标不断上升，让。不管什么阶层、什么职业、什么岗位，永远在奔波中，算不算专制体制制造的平民之术？也算吧。啊，方风雷和王岐山是老相识，对，他们就是，方风雷的岳父是那个中国社科院的副院长，姓刘，我忘了叫什刘什么了，还比较有名的经济学家。啊，我方风雷在河南时候搞那个经贸公司和郑州期货交易所的时候。王岐山就重视了，就认识他了。后来，就是搞中金的时候，其实方风雷是中国这边的实际上的代表。方风雷把大摩坑了一顿。后来，王岐山在海南的时候又整顿那个海南证券，所以方风雷从大摩从中金出来之后呢，又搞了这个，就是高盛证券、高盛高华证券跟高盛合作的，然后又坑了高盛，被坑得很惨。所以老方那个人吧，实际水平不咋地，坑别人也挺厉害。后来他搞的厚朴基金，你看，最后也没搞出来啥，没投什么好项目，就是厚朴基金。反而是他后来把那个工行副行长张红利拉过去联合做联合创始人，两个人就在一块掐，两个人最后抢到，就是因为方红利说服了另外一个合伙人，相当于把方风雷给赶出去了。方风雷就找了一帮。黑社会去抢那个章，然后又给那个合伙人一笔钱，就把张红利给赶出去了。所以张红利，也在他身上没赚到钱。方文雷是个非常擅长斗争的人啊，就理论上在某些方面很像郭文贵，都是河南出来的。等哪回我找时间给大家讲讲方文雷啊。方文雷，你看天天跟大摩、高盛打交道，他不会英语。呵呵中韩第二阶段谈判和核心内容，我也不知道呀。你跟我说一说，国开行岗位都很难进，是不是需要大关系？也不需要，反正就是他需要两拨人。你如果学历各方面都很好，专业都很那个，也可以进啊。就是看你这个有没有人挤，这个就是性价比了，就是看你的机遇了。当然你进了笔试之后，面试是能打招呼最好的。许家印和李光大关系匪浅，对啊，他跟李小鹏不是死党吗？AI 芯片公司背后都有常委家族吗？好多都有啊，要不然怎么扶植你啊？你看最近刚上的那个宇树，这么烂的公司，你看人家为啥能上来？除了李强支持，除了他踩对赛道，他背后有一堆力量，包括长鑫也是啊。哪个后边？那你怎么能上市呢？证监会凭啥让你上啊？你为什么拿到政府那么多钱呢？是不是？你为啥拿到？很多的这些资源呢，在中国啊，就是这个就是游戏规则，知道吧？华泰证券复职到苏北当组织部部长，这就是都是副厅级，算评调算重用。华泰的董事长人原来是胡锦涛的侄女婿啊，在那个江苏地位很高的华泰，现在华泰的规模。 全国前几名了吧？啊，原来他跟我印象，他跟银河那几家并列，现在应该全国反正前几名，就是比净资产他们这个。你看咱们的视频啊，你基本上就享受的副部级待遇，因为我跟你共享的信息啊，你到核心会员这个层面，基本上我给你开放这些信息，你基本上就是享受副部级的信息待遇。那我们很多信息，国内他根本那些副部级也不知道呀。他有的他们靠家，为啥让家属正部级的家属让他们家属盯着咱们信息啊？有的你看那个一个这个副部级领导的孩子，天天问我他爸怎么了，他爸怎么？我说你不能问问你爸自己啊。他两三天联系不上他爸，他就问我，说我爸你有我爸消息吗？我说你给你爸打个电话行不行？实在不行你给你这个给他身边的这些人，因为他跟他爸有点这个嘛。啊，就是前妻的孩子嘛，就这种，咱们这里领导家属多了去了啊，上面顶着天，下面占着地，基层干部咱这也有，银行行长一大堆，互联网公司的高管一大堆，就咱们这个会员的质量还很高，还有一堆搞这个这个叫什么研发、搞科技的、搞 AI 的一大堆。然后亿万富翁一大堆，这几天天天跟他们咨询怎么转资产，怎么安排这些资产。副部级想出去旅游也不大行，除非你有合理的借口，比如说，我女儿怎么样？但现在就是你比如说毕业典礼或者什么，现在一般也不批了。中国会搞房地产税吗？啊，大势所趋，但是存在很大的困难。因为中国你本身就收了土地转让费了，你再收房地产税，这他妈的理论上其实是不合理的，大家知道吧？当然，这个共产党当然他不在乎这个东西，但是其他还有这个，因为房地产税，会有很多问题，现在技术上解决不了啊。你按什么收啊？你按就是一个家庭免费，就比如说有5套，你一个家庭可以有一套。那他这一家，他夫妻两人，比如说有2套的，他马上离婚，一人一套，你就一个也收不起来。那你按照什么来收呢？你这个房产税就相当于资产税了，因为中国人主要的资产就是房子，你按照房子进行收税，他不就变成这是收资产税了吗？所以他很多这种问题，就是还存在争议，它存在是大势所趋，但是这些问题都得争议。他应该现在有两个地方试点了吧？应该拿什么呢？应该拿小产权房，小产权房收房地产税，这些小产权房的业主会非常高兴。为什么呢？你收我的税，意思就是把小产权房合法化了啊。本来比如说这个同地段的房子能卖1000万，它是小产权房，它可能只能卖300-400万。但你收了税了，我可以交50万给你，但是我可以对外卖700-800万了，甚至卖900万了。所以这个就大家共这个，你国家不承认，他也没有办法。所以现在，就是我个人的看法，觉得小产权房先试验一下，谁赠送的？鲍勃，我看不到后边的字母，过会儿到了我再那个。哎呀，那再说2分钟吧，说2分钟咱们就开始了。何卫东最近有消息吗？没有，就听他女儿的那个，不知道。有人说他没死，但是他们都说我造谣，也没有拿不出证据，等等看吧。光大和国开为什么成了金融反腐两个仲裁区？国开是补课，大家知道吧？因为陈元在台上的时候，中纪委不敢查陈元，因为陈元跟领导关系都很好，所以国开行那帮人呢也就变得很放肆。现在呢，相当于是人家已经别的系统，工农中建人家都查了几十年了，你国开行是相当于2、3年把过去几十年的问题全部都查清楚啊，所以是国开行是补课呢。啊，光大它是历史上就这样，光大就是腐败啊。许家印的我最后聊，九安医疗我不太了解，回头我问一问啊。咱们群里有跟何总理家里非常熟悉的，我问问他，是不是他们家的企业？徐子健不是在国外怎么带回？我也奇怪呢。过会儿聊一聊，我也奇怪。他这个有2种情况，一个是你在国外，我先把你判了，但是人没到案； 另外一种就是他再回来了，我也不清楚他是为啥回来了。许家印总共是四个孩子吧，还有两个小的。我马上，我这些都不说了啊，不说了，咱们到最后你过会儿大家再问一下，聊完了再问好不好？戳戳小红心呀，再说一遍，戳戳小红心，大拇指点赞一下，大拇指给我点亮一下，好吧？然后咱们聊完，咱把小这个许佳印聊完吧，啊，聊完，谢谢汤汤啊，汤汤都是老朋友了。大家卡吗？有没有说卡的？国开行，陈云儿在国开行说把陈云的画像放在里面，是陈云的半身雕像。啊，放在他们办公室里啊，就是放在他们公共区域。这个我都去，我国开行我常去嘛。这个确实是国开金融就放着那个陈云的这个半身塑像。啊，不卡那就自己的问题。大家如果遇到卡的就退出来重新进一下，好吧？或者换个 VPN 节点。好，大家帮着戳戳小红心哈。中林集团什么背景？中林集团是林业部的国企啊，大哥。好了，咱们差不多开始吧，聊一聊。反正聊完了，咱们再答。过会儿没答的，你后边重新问一下啊。就咱们视频今天直播正式内容就开始了啊。来个铃铛吧。咱们开始前呢，就是。晨曦降职那个事儿啊，就是我跟大家说一说，因为听咱们直播的都是，比较忠实的观众。但晨曦降职，咱们不是第一个说的啊，就是之前已经网上就传了一阵了。但是咱们因为有个会员跟海里比较熟嘛，啊，他也跟我说了说降职了，所以就是有一次直播的时候，有一个人问到了，所以我就顺道说了两嘴，啊，但是就说的也非常这个。然后因为直播嘛，因为都是熟人，我就说一说。所以说后来，大家知道过了一段时间，我又直播正式说了晨曦降职这个事儿。当时我也说了，因为后来晨曦身边的人，包括秘书什么都还在，所以我就把这个情况如实也给大家反映了。听直播的也都反映，我也跟大家说了，底下可能出一个处理意见，然后报到书记处啊，然后书记处再往上报，就这么个流程。所以至于降不降职，我说也得大家观察。所以最后，你像这次开会他又出来了，又出来呢。虽然不一定是最后结果，但是我也出来给做了个道歉，因为本身大家记住啊，咱们不是第一个讲的，在咱们之前讲的没有人出来道歉，啊，第二个呢，咱们其实，为什么当时很多网上觉得是我第一个说呢？因为我第一次答会员问的时候，因为大家我都反复跟大家讲，答大家回答大家的这个，我是因为都是临时的，在几秒钟、几分钟之内要回答大家，我只能把第一印象告诉大家。啊，所以为什么会传播那么久呢？有一个叫什么亚太评论的什么的，就在 X 上转发说鲁社长是全球首发什么东西，他为了流量嘛，所以就传播成这样子，啊，然后造成这么一个印象。但事实上，咱们后边又做了很多的这个说明，就是每个过程啊，我都如实的给大家讲这个时间点。那事实上，大家看现在晨曦派系的很多人都被处理了，因为中间了解晨曦的人都知道，那个老大中间也骂过他，也不理，很长时间不理他。那具体怎么关系，咱们也不太了解。反正最后就这么个结局啊。那为什么我要道个歉呢？我就要给这帮搞信息的、搞爆料的，给他们打个样啊。你看，很长时间以来，他们都是他妈天天撒谎，从来不认错啊。这从来呢都是狡辩。今天说张幼侠把这个习近平给抓了，那个张幼侠都被官宣了，他还在那狡辩呢，说自己我不是这么说的，咔咔还在那辩呢。就很多人都这样，然后或者是上个月刚说了一个被打脸的，后边根本就不承认。我是要给他们打个样啊，就是你就算有很多委屈，就算什么的，认错就认错，这个是咱们所有的信息里面唯一一个到目前为止啊。唯一一个明确的就是还算这个，错了的这样一个情况，其他的你仔细看一看，有人说我那个谁，王中林，你不是说错了？王中林是一个动态过程，我从来，但你完整的听一遍，我是最早的，之前我从来没说过王健林要什么去国安部，我只是出了一个题 A、B、C，好多人以为我说的 A 就是对的， 咱们很早就说王健林去全国人大的这个环资委当副主任了，大家去看一下。所以在历史上，咱们其实很少错误了啊，大家去看一看就知道了嘛。啊，第二就是给大家告诉大家，大家你们的社长还是一个要脸的人啊，就是反正错就这个很正常。我原来说过多次啊，全世界爆料中国的这个官场内幕，只有一个人不会出错，就是习近平。李强爆料都会出错，为什么呢？有很多事情都在习近平一念之间，啊，你看，包括中组部的很多信息，为什么很多的这个信息爆料出来，最后发现不准？他不是说就是爆料的人不准，是因为它是一个链条，大家知道吧？它是一个过程，啊，中组部下边的人去考察人，可能就放出来一个信息；考察完了过中组部的部务会，可能放出来一个信息。部会完了之后，到中央数据室呢，中央数据处呢又一个信息，最后到常委会又一个信息，这中间每个过程都可能更改啊！啊，你想一想，就像那个金融监管总局一样，他一开始他就是郭宁宁是主要的人选，慢慢的他就变成了那个叫什么丁向群啊，这个就是一个过程，就是一个博弈的过程，谁能你这个过程一开始说的，包括特别是现在抓人也是。啊，一会儿这个人进去了，一会儿他出来了，很正常。大家看看，光那个景俊海都出来进去多少次了，啊，就是那你包括像那个合肥那个书记进去的时候，你看我这个都是大家仔细去看一下啊。我说他被带走了，过几天马上有人说打脸了，你看这个谁我那个什么审计报发了他的文章了，啊，过了几天啊又说哎社长是对的，包括那个李云泽的时候，因为李云泽出事儿的时候，咱们也第一时间知道的。啊，说他那个降职了，结果他说完之后几天，他马上还在深圳见了黄坤明，啊，所以很多人都说啊，你造谣造谣啊，结果过了一两周，你看又发现李云泽确实就被降职了。所以大家呀，就是你但凡对这个政治啊有点了解，对中国官场有点了解，都会发现就是咱们这个准确度啊，我可以说是就是。我反复说，所有爆料里面是我所有能力中最差的，咱们最差的能力现在就是这个里边的天花板啊，就是他们的天花板。我怎么看又画圈圈了？是不是？啊，所以咱们讲讲徐家印啊，徐家印有咱们之前写过一个视频啊，现在被很多人抄。抄的也很厉害，大家如果对许家印感兴趣啊，就去看一看那个，就是咱们之前那个视频，就是基本上就是现在写这些，大企业家的传记啊，咱们现在基本上是全互联网，应该说，我就是咱们不谦虚的说，应该还算可以啊，是吧？第二梯队吧，啊，就是8段选手吧，9段现在还没有，啊，所以因为你写在每个这个。这个企业家，你要了解他的商业逻辑，你得懂商业，懂企业，你还得了解中国政治，你得把他发展的过程全部梳理完了，就他怎么起的家，他跟每个阶段跟哪些领导关系好，然后最后又怎么出事儿的，真实出事儿的原因是什么？你比如王健林，他到底因为什么出事儿的？啊，他关系最好的是谁？跟薄熙来的关系怎么回事？他到底？就是怎么起家的？比如说他万达的2.0模式、3.0模式怎么回事？然后怎么突然之间就要卖他那个500多亿的资产？后边又怎么就是你看，就是这个一直在这个暴雷的边缘啊。所以你看，咱们的这个框架基本上都给讲明白了。特别是写王健林跟国安部跟大马铁路这个YouTube 上，比如说 YouTube 上大马铁路那就是国安部这个全部互联网就咱们在写过的。所以那个最近小林说。就是他写了一个视频嘛，他就是反正就是商业那部分是大概轮廓一样的，政治上没有，所以他们都说是抄咱们的。其实我倒不这么觉得啊，我不这么觉得，但是网上众口一致都说他抄咱们的，哎，我也挺同情小林的啊。大家我也没看小林那一期，因为我写过的东西就是天花板了，大家可以去看啊。大家再想想这个许家印这一期也是啊。就在许家印身上，大家得弄明白，就这个人到底是怎么起家的？你不能因为他现在倒了，你就说他啥也不是，是不是？但我到现在都佩服许家印。如果让我交朋友，在这些大企业家中交朋友，我许家印绝对排前3名。啊，这个人就是， 又讲义气，又很大气，然后非常就是叫什么呢？就是非值得你交朋友。有的企业家呢，就是你看着他很多钱，他很小气；有的企业家呢，很阴，你知道吧？啊，许家印这个人，从个人上我觉得是可以的。你包括许家印这个人啊，因为具体的我就不讲了，我就讲一些点啊。详细的大家可以去看，初级版的可以去看一些那个高级版的可以看一下咱们的这个许家印那个视频啊。许家印这个人，就是他没出事之前我就概括住，就是许家印就是他身上有成功的必然性。什么叫成功的必然性呢？就是他的性格决定了。他肯定会成功，啊，就不大成还是小成，啊，就是这个问题。为什么呢？你就是看他年轻的时候，就小许家印在他老家有很多故事，大家可以去看。他因为许家印出生以后，他母亲就去世了，他父亲估计老红军嘛，也他相当于一个半孤儿啊，一直吃百家饭长大。他小时候就在为了走出这个农村啊，许家印什么事儿都干过，啊，就是他那个时候大家知道。六七十年代开拖拉机比较有前景嘛，他就缠着那个村里那个会开拖拉机的，天天拍他马屁，然后最后学会了开拖拉机，还在村里啊掏过大粪。为什么呢？因为掏过大粪就证明你进步，才能入党，才能这个未来有可能这个。然后他有个远房亲戚在市里工作，从来没见过，许家印就给他写信，啊，就说，哎，我是谁谁谁，是什么什么亲戚，你那有什么工作，我能不能去找你？当然，这个亲戚后来也没给他回信。但是，就是大家发现许家印在那个农村的时代，他试图抓住每一个稻草啊，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去走出农村。所以最后，改变他命运的是什么呢？是这个高考。所以他许家印连着考了2年，最后考上了武汉钢铁学院吧，啊，改变了自己的这个命运。如果没有高考，许家印在当地，在他村里，早晚我估计也能做上村长，啊，然后也能成为他村里比较优秀的这个年轻人。所以这个人身上啊，就是他存在这种对命运的不甘，对这种就是不断的追求上进，不断的做大做大再做大，啊，就他有这种就是动力。就他身上呢，而且这个人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就你整看他整个过程，这个人是非常聪明的，所以他的成功是有必然性的，啊，所以大家这个对很多年轻人啊，我还是建议你们去看看许家印的传记，看他前半生的传记，啊，不要看他后半生，因为他成功太惯，就是习惯这种，就是自己提出一个野心，然后实现了他，然后再爬上第二个野心，第二个，又提出第二个野心，又实现了他。他就认为自己一直能这样下去，他一直就是成为首富了，还想成为世界首富，所以他一步一步往上爬，所以他不知道止啊，就是他没有意识到风险。就是中粮的董事长那个宁高宁不说嘛，就是在许家印正式在恒大正式爆雷的1周前还是1个月以前，许家印还去拜访宁高宁，跟宁高宁研究什么呢？研究农业扶贫。研究农业扶贫，他跟宁高宁说呢，我们恒大要投1000亿，去，搞农业扶贫。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按长了说，1个月以后，许家印这个恒大就爆雷了。就说许家印从来没意识到，就是恒大能爆雷，这个也造成了什么呢？就是许家印在爆雷前没有做任何准备，他是全世界都知道恒大爆雷了以后，才安排家庭信托。才跟他的太太做技术性离婚，啊，才安排他的太太的资产处置，结果都被大家看到了，啊，你在爆雷后干这个东西，大家都爆雷了，就是被媒体暴露了，然后因为你是上市公司嘛，所以你很多的安排，再加上媒体天天盯着你，啊，所以就会造成被大家看到了，那个500亿还多少的那个情况，啊，所以就造成众怒了。那你看人家这个碧桂园。碧桂园是在爆雷前搞了一个家族信托，不是搞了家族信托，是把100多亿捐给一个基金会，啊，他是爆雷前搞的，啊，所以大家一般对碧桂园这个事情都没有什么印象，你也不要说那谁说恒大是财务造假，你也不要说财务造假，哪个上市公司不造假， 碧桂园不造假吗？万科不调报表吗？你看那万科那个报表，房地产最好的这个企业，那报表调的成什么样了？最后，所以不要带这种后验式的啊，就是这个人最后结局不好，就他一辈子都是坏蛋啊。所以我觉得你不能用这种观点去看。那许家印没暴雷前，那有几个人这么说的？是不是？就你一定要弄明白，就是像你比如说这种财务调节呀、报表美化呀，都是这样子的，大家知道吧？就是许家印身上呢有两个误解啊，就两个故事，大家一定要知道。第一个呢，就是许家印，大家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在武钢啊，做到正处级干部吧，干得还不错啊，就是武阳钢铁厂啊，不是武汉钢铁厂。啊，现在就许家印为什么说他在哪里都干得好？大学时候他是学生会主席，干得挺好的。到了这个钢铁厂呢，也是标兵。他发明了一个就是怎么监测这个工人有没有睡觉，因为那个工人就是看着那个机器的时候，经常会睡着了。睡着了之后呢，工人会受伤啊，然后这个安全就是很不行。但是你怎么判断一个人睡着了？你从后边看啊，他就设计了一个方法，这个头偏多少度就算你睡着了。所以到现在，武阳钢铁厂还用他这一套办法呢。但是他为什么要辞职呢？就是因为就是成功人士成功了之后啊，都会说自己给自己编一套说法。他那个对外说法就是许家印不满足于这个当地这种死板的这种教条的这种工作制度，然后愤而辞职了。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是许家印跟他车间里的人啊，把这个四分奖金，然后许家印呢就背了一个处分。啊，这样的话呢，他的仕途基本上就完蛋了。你虽然是年轻的正处级干部，但是你再往上升就没有戏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被逼得没办法啊，他才去了深圳去工作啊。一开始写了20多页的简历嘛，四处投嘛，最后别人告诉他改成2页的简历啊。所以在那个时代啊，你如果是按照他们官方的说法说他毅然辞职，那他很牛逼。如果你理解了他是被处分了，然后走的呢，你都能理解的很正常，所以很多成功的人在那个时代，他能离开体制都是被逼的啊。你作为一个中原人士，对体制那么渴望，对级别那么渴望，大家想想他辞职得有多大的勇气。第二个呢，就是他，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到深圳先给一个老板打工嘛，然后在那个广州开发了一个楼盘，赚了几千万嘛，啊，所以网上都说，当时他跟老板说嘛，你给我涨个工资吧，从3000还涨到1万，还涨到2万。就行。结果老板不同意，中达的老板不同意。这个故事也是假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许家印辞职之前，许家印的公司就注册成功了。啊，你去查一查许家印最早的这公司注册时间，就他在还在给人家打工的时候，啊，还是一个打工人的时候，他已经注册成立了自己的一个公司。所以说，在他辞职之前的那一段时间啊，他已经在做创业的这种筹备了。啊，他已经想创业了。大家知道，按照许家印这种性格，他也是不甘于人下的。他就是单枪匹马帮着你中达的老板赚了几千万，在那个时代几千万，大家想想，很不容易了。而且我这一套东西都弄明白了，我没必要在你这打工了，这很正常。但是他说法就是不一样，所以那个时代那个时候，就许家印后期已经想着创业了。那他创业的时候，大家。就明白了，就是他的几次就是冒险啊，为什么他的心很大呀？就是他每一次都成功的把这个冒险实现了啊。第一次大家想想，他辞职的时候他没有钱呀，你想他那几年顶多攒了几万块钱啊，攒了几万块钱，那个时候大家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还不是98年呢，还是分房子呢？为什么他能盖商品房？大家知道吗？啊，知道的在评论区打一下。很多人会奇怪，中国不是接触福利分房，搞货币化分房，不是98年呢？为什么他93、94年，许家印就开始搞这个盖商品房了？这不是说许家印成政面人物了，这个东西啊，我这个做的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大家都骂他的时候，我喜欢去找他发掘他好的地方。发掘符合实际情况的那个地方，每个人都夸他的时候，我愿意找他点缺点，但是我不否认他正面的地方。比如说老姜出了12集的纪录片啊，这个台面上的东西，我觉得都是对的。
但是你按照这个东西，你 CCTV 天天吹牛逼，把这个谁江主席说的像白莲花一样，不利于咱们了解实际情况。所以咱们下期的视频就是写老姜怎么在桌子底下给别人搞斗争、搞权力的啊。许家印那个也是。因为中国啊，90年代就开始有几个城市搞商品房试点，啊，深圳啊、广州啊、海南啊，基本上都是试点，啊，所以许家印那个时候，搞这个商品房的时候，啊，就选在了广州，啊，因为广州是试点城市。那。许家印，大家想想，几万块钱怎么去起家呢？大家想想，你揣着几万块钱的那个时候，买一块地都要几千万，你怎么起家呢？你一个新公司，银行也不给你贷款。许家印那个时候就满广州城转悠，转悠转悠，发现海珠那边有个广州农药厂啊，那个农药厂大家知道，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环保，污染很厉害，那个土地基本都不行了。啊，那个土地想转让，但是很多国企去看了之后啊，位置不错啊，就是大家知道海珠区啊，在那个广州的河南啊，算老城区，但土地不行啊，你要在那个地方盖房子的话，都得得传染病，也没人买啊，所以那国企也不要了啊。就这样的话，这个土地转让费也是有小2000万，1500到2000万吧，具体数额我忘了。那你怎么买这个地呢？啊，许家印就过去跟人家谈说，哎，我确实没钱，但你让我分期付款，啊，一下子我先付你，先分三期，我先付你第一期，啊，这样的话呢，啊，起码一下子就把一两千万减到500万了，那500万到哪去拿呢？大家想想，啊，那个时候大家知道，这个贷款宽松多了，你只要这块地，你说去买地的，他们也认，所以，但是呢，也需要别人担保，所以许家印呢找到老家呢找了一个朋友担保。啊，再加上这块地啊，总共贷了600万，500万用来付土地款，第一期土地款，剩下100万做流动资金。那拿了这个100万，拿了土地之后干什么呢？啊，许家印先把这所有的这种带污染的土全部运走，啊，然后呢用新土把这个地方填一下，就解决了这个问题。那还剩点钱干啥呢？啊，还剩点钱盖这个，把这个大门垒一垒，把售楼处垒一垒，啊。就把这两个大门一垒、售楼处一垒，就开始卖房子了。因为他搞的都是什么呢？他搞的都是小户型。然后当时广州大概1平米大概3500，他卖2800。因为又是小户型，一套就是几十万啊。当时大家想想，就是一下子就让很多人能买起这个房子，而且比市场上便宜。结果一天还是2天就卖了300套房子，一下订干净了，收了8000万，一天收了8000万啊。拿了这8000万再去。一部分去盖把这个房子盖起来，另一部分呢再付第二期土地款，所以它整个过程大家发现它必须得很快，从拿地到这个建完了要到销售啊，所以许家印你看就是拿不好的地，然后呢便宜卖这个然后快速的周转，就是快速的把钱回笼了。啊，就是它的就是利润率呢，比一般的房企的利润率要低，但是它周转很快，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吧？就是我的钱，假设我只赚1%，但是我一年赚每天转一圈，我大概就赚365%。胖东来就是这个逻辑，大家知道吧？啊，就我原来给大家讲过胖东来，所以这个周转率很关键，所以在这个在许家印之前。房地产通行的打法是李嘉诚和万科的打法。李嘉诚是什么打法呢？就是买了地，然后呢，慢慢的开发。政府你来催我了，我就垒个墙；你再来催我了，我就挖个坑。反正呢，我就是等这个土地升值。我90年代买的地，我可能到2000年才开发2000。然后你大家想想，许嘉诚是李嘉诚在上海有几块地，上个世纪买的，前几年才卖完了。他就是要。赚这个土地的这个升值的部分，所以他能开发的慢就开发的慢，因为他知道这是李嘉诚的打法。后来呢，就是万科的打法。万科大家知道，在中国一直很多年都是优等生，都是第一名嘛。那万科是什么打法呢？是精耕细作啊，高品质楼房，高品质物业管理。就是万科，你看，所以他们拿的地啊， 基本上都还算可以吧，也不算最好的地，因为万科也很多年不搞政府关系嘛。但是他们万科的这种工程管理能力，他万科楼的工程质量，包括万科物业，都是这个都是中国反正数得着的啊。但是这种情况呢，就是你利润率会高一点，但是开发很慢啊，一年可能周期工这个就周转几次，所以就万科的规模呀，零几年的时候是100亿，是全国第一。后来的时候，如果按照王石那种说法，就万科就一直落后啊。后来这个到了余亮时期才开始这个加快开发速度。那到了这个恒大和碧桂园，那就新的玩法了啊，就是这种高周转啊，高利润率。当然他拿的地都很一般，都是城乡结合部的地。这个就是为什么大家知道的推特，我原来去年还前年推荐大家买那个融创的土地啊，当然很多人几个月可能就赚了50%-60%嘛。当时有一波人是对我铁粉是这么起来的，就是几个月可能就赚了50%-60%，最牛逼的可能就是翻倍了啊。今年咱们主要松发让大家翻倍嘛啊，那前年呢大概就是那个融创的。因为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我查了一下融创的这个土地储备，它基本上都是在一线的啊，一线都是北京上海的这种土地，它这种土地的货值干嘛的都是没问题的。而且他那个跟这个投资商啊各方面都很容易跟那个就是那个债主啊很容易谈成这个协议。当时所以我当时就说这个融创这个是有投资价值的。那为什么恒大碧桂园不行啊，就是因为他拿的地太烂了，都他妈是三四线城市，都是这个城乡结合部的这种破地。李嘉诚怎么你了，说李嘉诚坏啊，没有人说李嘉诚坏。谁说李嘉诚最坏？李嘉诚这商人呢，知道吧？李嘉诚呢，大家不要老用这种小孩的眼光啊，谁坏谁好人，那不是三岁小孩吗？你到七岁你还这么看啊？就是人性都是复杂的。李嘉诚，我对他判断，我觉得行啊。他做了一个商人，他没有欺骗任何人，他按照商业规则实现的，按照市场化的精神，他就行了啊。大家还指望他，每个商人都指望他是大慈善家，都指望他这个不赚钱啊，那能行吗？大家想想。对，高杠杆快周转，有空我讲讲老孙。嗯，我跟孙永斌还有段时间挺熟的。嗯，我们那时候有段时间老跟他喝酒，那个时候他不牛逼呢。大家戳着小红心，又没人点了。听人说书，我这个你看口腔溃疡多好，连播三场又。啊，你看上周我多感动啊！啊，我上周你看口腔溃疡，全日本都在放假。我还得看孩子啊，我还生着病，我你看我本来给大家说了请假了，我还是坚持就是各个会员的公开直播都给大家播了。老孙是孙红斌啊。嗯，谢谢逍遥，给大家没事送点那个礼物，打不打赏倒好说，那个有那个烟花呀、什么的还有什么挺好玩，小红心戳一戳啊，没就是相当于鼓掌了啊。听说书的也鼓鼓掌吧，让咱这种直播间啊氛围起来，知道吧？要氛围。嗯，所以这个就是许家印的这个起家的这个真实的故事，就是每一点你看其实都是。谢谢那个谁送的烟花，谢谢朱迪。还有到了08年，许家印又遇到了一次生死危机，因为当时他想上市啊，他跟这个几个投资机构啊签了对赌。什么叫对赌？大家知道吧？就是大家约定一个业绩，你说我这个公司值500亿，我就是我作为老板我说他值500亿，你作为投资商觉得他只值300亿，那多少钱呢？大家就约定一下啊，按500亿我给你投，但是呢你的利润你必须什么时候利润达到什么条件，然后什么时候必须上市。如果你上不了市，那就得把这个估值啊就调回到300亿，或者是呢花钱把人家的股份啊买回来。这是就是资本市场常用的一种手段。结果到了08年，所有的条件都差不多了。啊，因为为了上市，大家知道房地产公司上市啊按照什么估值大家知道吧，按照土储，就是你储备了多少土地。因为建房子就是土地相当于这个行业的面粉， 你有多少面粉能做多少面包。所以许家印拿了这些钱之后，就突发，就是突击性的买地啊，从一个广州的区域型的企业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房地产企业，买了很多地，然后呢就是冲刺上市，这样的话估值才高嘛，你买的地越多，你估值越高，结果呢就是08年大家知道这个次贷危机来了，谢谢 Robo Span。次贷危机来了之后，他就上不成市了。上不成市了，那你原来你就要回购人家的股份，或者是就是你要拿出钱再加上利息，把人家的把钱还给人家，这一下子他就要死掉了啊！你因为大家想想，钱都变成08年的时候，我钱都变成土地了。你买土地容易，你再把土地卖掉你想想，你这个卖的过程，你是不是要打折？是不是要时间但是你实现不了，你就违约了，你违约了之后呢，你就完蛋了。所以许家印那个时候就干嘛呢？他就去，大家知道，就是后来都知道了，就去香港找那个。当时大家知道，那个时候国企还不行呢，那个时候大家知道，08年各地还没有多少城投公司呢，他去找谁呢？他先去找的万科，因为那个时候万科是全国房地产的第一名嘛。但王石呢就不屌他。所以后来许家印为什么这老小子坏啊？就是保万之争的时候，王石最难的时候，许家印就是拿钱去康康的去买万科股票，买成了第二大股东啊。当时我估计呢，他就想他妈的弄一口气。你看当年我找你王石帮忙，你看现在我要成为你的大股东。后来如果不是万科后来找了那么多人，我告诉你，就是许家印很可能已经成万科的大股东了。为什么？因为当时宝能已经要爆仓了，第一大股东宝能已经要爆仓了，宝能跟就许家印已经跟宝能两个公司的总经理啊已经密谈了，那个媒体上大家去找还能找到他们照，已经能找到他们照片了，就他俩谈啊，那这个许家印肯定跟他说，哥们儿你也没钱了，你别爆仓了，你把这个卖给我吧，我给你一个好，给你一个什么什么价格。那个宝能肯定想一个更高的价格，但是宝能其实当时已经快不行了啊，所以。许家印呢，就进去先买到10%，买到第二大股东，再把宝能的接过来，他不就并表就第一，他成功概率很大。但是背后的这个政治因素，后边的这些政治因素，到后来就产生很多的这变化。大家可以去看我写的万科那个宝能之争那一期，讲得很清楚啊，就是找房地产第一名，房地产第一名不理他。那个时候大家想想，最有钱的是谁？就是香港那几个老板。那李嘉诚很严谨，不行，所以他就找到了大地会那三哥们儿，就是那个郑裕彤周大福的郑裕彤啊，还有那个他带两个小弟，一个叫张松桥，就重庆李嘉诚张松桥。张松桥现在是香港的一线半的富豪啊，什么叫一线半？就是如果按照武林高手排名，大家知道东邪西毒南帝北丐然后地位往下是谁呀？往下就是裘千仞，那个张松桥啊，大概在香港富豪中啊，就是裘千仞的水平。原来他不行啊，为什么呢？就是他后来给这个明天系肖建华啊，和我给大家讲讲，回头我再讲细节。俩人合作收这个南山人寿，然后呢，收这个香港的南山人寿呢，是一个台湾南山人寿是个幌子。实际上呢，他用香港的一个上市公司啊，来收呢，就把这个股价已经拉开了。结果在关键的时候啊，张松桥背叛了这个肖建华，然后提前撤退啊，赚了大概小1000亿，加起来反正几百大几百亿肯定有了，小1000亿一下子就变成了这个裘千仞的水平，所以这几个，然后再加上刘銮雄，刘銮雄大家知道是香港那个就是资本市场这个狙击手啊，他比较出名的大家都知道，跟李嘉欣呀、那个叫关之琳啊的这种爱情故事，浪漫爱情故事。他不是，有个故那个真实的故事嘛？他不是，这个没有小朋友在听嘛？他就是把往这个关之琳的这个私密部位塞了一个高尔夫球嘛，后来取不出来了，拉到这个医院才取出来。这个香港那时候很多人都知道啊，包括很多小明星，这个刘銮雄都有过一腿，所以他。刘銮雄本质上是什么呢？刘銮雄就是帮香港这几个一线大亨干坏事的就在前边的这个马仔，因为大家知道，这像李嘉诚他们比较爱惜自己的名声， 他不能自己在外面乱来，所以他们就扶植了一个马仔，帮助他在就是干一些坏事儿。当然你也得让他赚钱嘛，所以刘銮雄快速的就起来了啊！大家想不明白刘銮雄为什么赚了那么多钱吗？啊，我说的高尔夫球不是你说的，咱俩说的是两个事情。这个就是大地会，这三个哥们儿呢，没事就在一起打牌，许家印被介绍去了呢，进了这个圈子呢，他非常成熟，就是你到那，如果你的目标很明确，一到那说，老板，你给我投点钱吧，人家可能就不理你了。所以许家印到了之后呢，就是每个月固定的去几次，每周应该是去一次，去一次呢，就是他的牌品很好，他就拿这个麻袋呀装一些小钱。因为虽然他们都是大富豪，但是你在麻将桌上、在牌桌上打牌赢钱，那是另外一种快乐，而且你收到的都是现金。许家印呢，就是从来不欠账，而且他每次去都拎着一麻袋小钱，然后输多少就直接现场点了就给了。那几年他大概，那几个月大概输了1000多万，不到2000万港币，他们说。所以，牌桌上呢，他也不说自己的事情，反正就是聊天啊。不经意的这个说这些事情，后来他就把这个郑裕彤把这老大哥感动了，这老大哥就出面，然后再拉上几家企业给他投了5亿美金，然后郑裕彤呢又给他合作，就新大福呢，周大福啊，那个新世界呢又跟这个恒大合作，就相当于把他站台了。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他就是香港这几大富豪就是最好的增信工具，他们手里现金多然后商业信誉好。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现金加上增信啊，一下子就激活了这个许家印，一下子激活了他，就把他从这种危机边缘给他拉回来了，从悬崖边把他拉回来了，所以就是死里逃生啊。结果这个很快大家知道，08年下半年，温家宝又推出了4万亿，4万亿大家一来，大家就知道整个市场都有钱，中国的房地产09年又咔咔往上，又咔咔往上走。大家知道前一年许家印买了很多地啊，结果这个地价一往上走，他整个公司的这个他这些买的这些土地一下增值很多嘛，而结果第二年他一上市，因为郑裕彤的这些增信之后，他的这个股价表现就挺好，他一下子在那一年就短暂的就变成了中国的首富。09年他短暂的是中国的首富，但是那个就是因为这个短暂变成了首富啊，他真正许家印的最高点应该是17年到18年，那个时候他的实力在中国应该是。最高的，但是09年呢，他体验了一把当首富的这种感觉，大家，但是就是我给大家讲的，这个都是市场上讲的故事，但是真实的故事大家知道吗？你就是郑裕彤给他投5亿美金，那个时代5亿美金很多钱，那为什么投他？肯定不是因为光打牌，那为什么呢？因为许家印早年最主要的就是股东，就是恒大的第二大股东叫温家宏，是温家宝的弟弟。他呢就是在这个里边呢占有重大的股份。大家知道郑家郑裕彤，跟这个温家是关系非常好的，大家知道吗？温家宝的太太持有的平安股份，就是让郑裕彤的一个助理，也姓叫郑什么，给代持的。所以就是郑裕彤跟温家的关系是非常好的。所以在这个事情的背后，温家宏肯定给郑裕彤打了电话了啊，所以。就是恒大上市以后，温家宏也是，除了许家印以后，他是第二位的获利者，很快就套现，应该套现了几十亿啊，大概套现了几十亿港币，不到100亿港币吧，然后就退出了。所以这个大家看这些故事啊，一定知道表面上是就是媒体上热衷讲的这个富有故事性的故事，也要了解这个背后的底层是什么逻辑。真正促使一个人做决策的，特别是重大的决策，它不是一个原因能够造成的，它很可能这个决策者呀，他是很多方面的因素推动他做成这个决策的。所以咱们要是就是因为我在核心会员里经常讲怎么做成事儿怎么让自己变成功，不是就是你怎么让别人做出一个你希望的决策，你就要从各方面去推动他，以面压点。就是你认识人的时候讲究以点带面，知道吗？什么叫以点带面？一个人给你介绍很多人，这个叫以点带面，你就会拓展你的 这个认识面，办事儿的时候讲究以面压点，就是你认识很多的关系啊，包括你这个自也不是靠关系吧，啊，包括你自身的工作做的也要漂亮啊，方方面面很多点都做到位了，然后给这个你这个你的目标对象啊，以面压到他这个点，最后促成他做出有利于你的选择，就是你希望的这个结果。所以大家记住这八个字啊，就是以点带面，以面压点啊，这个就是成功的方法论啊。大家特别是年轻人啊，特别是你们做这些事情，包括你这个就是进步啊，也是这样。就很多人说85年江泽民怎么当的这个上海市长啊，很多人有的人说啊，他是这个找了赵紫阳，找了那个杜兴元，当时国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他是赵紫阳的第一大秘嘛，但原来也在一级部待过，所以找了他，是赵紫阳拍的板。有的人说是这个他那个老哥叫啥来着，是那个汪什么推荐的他，就原来的上海市长。大家想想，这是不可能的，你一个上海市长你还能推荐再一个市长？有人说他找了这个李瑞去说服胡耀邦，那中组部当然李瑞老说他提拔了江泽民嘛，那是在十二大中委执行的，在上海市长你一个中组部常副部长你只有建议权。哎，但最后还有谁呢？还有这个，然后赵紫阳当时只是总理，你说了也不算，像上海市长谁说了算啊？就是那关键就是谁呀？江泽民找了严怀，严怀找了陈元啊，陈元就说的，陈元能影响他爸吗？这是一个陈，因为上海是陈云的大本营，陈云说了肯定算。另外还有谁呀？另外还有就是江泽民找了古牧，古牧能说服老邓，能说服邓小平。所以你看，当时的邓小平加赵紫阳加陈云加上胡耀邦四个当时最有权力的老头都同意他去当这个市长。这个就是真实的情况，大家记住了吗？就是真实的，你要还原这个情况，不要按照一个点啊，就是你去研究一个问题，去剖析一个问题，你不要是线性思维或者是点思维啊，就是一个点推动了这个事情。你真正的要一个立体式的思维。为什么咱的视频真正懂行的人能看明白，就是我把我最大可能性的还原了当时的立体的情况，上中下左中右啊，正面反面都是什么情况。那很大部分，但是呢也造成了咱们视频读起来太复杂。我现在看，我告诉你，看之前的视频我都觉得有点复杂啊，所以就造成了咱的视频传播性不广啊，就是不像小林说他们传播的那么广，因为简单嘛啊，因为简单嘛啊。所以这个就是他两次危机啊。所以许家印呢碰到这，他就养成一种惯性了，在后边啊，就是他每次遇到什么危机呢，总通过努力呢总能得到解决。所以这个就是他一直到最后出现暴雷了，出现什么，他仍然觉得靠关系啊，靠什么可以解决这个事情啊，他仍然是怀着这种信心。他不是因为历史上他一直成功，所以他就把这种成功的逻辑啊一直就是变成了他的一种思维模式。所以最后他为什么倒下来，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就时代变了，在适当的时候时代变了，你要意识到时代变了。就像就是大家看过那个电影叫雷洛传吗？就是武义探长雷洛传，那个东西写的是写实性的啊，大家可以去看看那部电影，就是写那个香港当时的那个吕乐啊，那个大探长。那你看之前那些警长，就是七几年成立廉政公署的时候，为什么他跑得快？八几年，就他意识到这个事情变了，所以他贪了5亿，但是他跑到加拿大他就落地为安了。很多人为什么没跑？就是很多人就比如说那个拜豪，他们就觉得哎，历史上那个英国的这些经常搞这玩意儿啊，经常搞反腐，今天搞一个明天搞哪个，最后都被他们买通了，这一次也没有变化啊。但是吕乐他们最后就意识到这个变化，然后该卖的卖，然后该跑的跑，然后就急流勇退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观察局势，就是一种能力嘛啊。老习上来的时候大家也是这样的嘛，很多人觉得都是哎呀，这个跟原来没有什么区别的，反腐都这样，反一反就下去了啊，没想到最后真正搞成真的了，这个时代跟原来不一样了。 那许家印的这个人际关系呢，其实很多人比较这个关心啊。其实老许的人际关系啊，他经过了几轮的变化。你比如说在就是刚上市09年之后，09年前后吧，他主要的政府关系啊，就是主要集中在广东各地、广东当地，因为他就是广州市的这个本土开发商嘛。你让他找更大的关系，对他也没有用。所以那个时候，许家印呢，他上市之前呢，他在广州都数不上。大家知道广州那个地方比较排外，那个时候都是叶家的天下。当时那个和生创展当时已经是全国隐形第一了，因为他靠着叶家的关系嘛。许家印跟叶家没有关系，所以他在当地呢，别人也看不上他。他就是09年上了市变成首富了，广州市开始注意他了当然他能起来呢。也因为当时一个情况就是，足球，很多人说他搞足球是为了习近平，其实不是的。他习近平上台之前他就开始搞足球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有一个就是广州那个足球队叫广药吧，广州医药队吧，当时应该是涉及到什么腐败案件被爆出来了，所以就给降级了。当时的广州市委书记叫朱晓丹，省长叫黄华华，两人都是球迷，省委书记呢叫汪洋。大家知道那个时候，09、10年的时候，怎么又开始转圈圈了？信号没关系吧？大家能看到，哎，怎么没有网络链接了吗？现在信号没问题吧？OK，大家点点小红心呀，戳戳小红心，赶紧戳戳小红心，把那个大拇指，你看好多人没点呢。大家知道那个时候，广东的汪洋跟重庆的这个薄熙来啊，2011年的时候，大家知道俩人在激烈的竞争呢。就是因为薄熙来在重庆，打黑嘛，但是汪洋是重庆上一任的总书记，那你这个重庆这么多黑社会，可不都是你汪洋留下来的？所以两个人就，而且两个人的风格，正好相反，薄熙来显得左一点，唱红歌，汪洋呢显得开明一点，就是右一点，两个人又都是这种明星级的这种政治家，所以两个人就比对，想好像两个政治路线的斗争一样。那除了这个打黑之外呢？薄熙来在重庆打黑，汪洋在广东打黑。其实足球两个人也都较劲。为什么两个人都喜欢足球呢？因为薄熙来在大连的时候就搞足球，大连足球就变成了他的一个政绩。所以他到薄熙来呢，他到了薄熙来到了重庆之后呢，也开始搞足球。他是忘了是要找的那个力帆，还是找的那个另外那个宗申啊？反正也就搞了一个球队儿。那汪洋跟足球是什么关系呢？因为汪洋大家知道，他在早年当过安徽省的这个体委主任，就是他第一个正厅级岗位应该是体委主任。体委主任大家就知道就管这个东西的，所以两个人呢正好呢，足球上也就想这个，所以加上这个许家印刚上市有钱，所以许家印花钱接了这个足球队儿啊，所以他是这么个原因。当然后来因为女排的关系。他意识到这种女排可以有助于他提高品牌，跟领导搞关系，所以后来这个他进足球是这么回事。因为搞足球呢，所以他跟广州的像后来的这个书记像，像万兴良还有这个朱晓丹都搞得非常好这是一次成功的这种体育攻关因为那一代的领导人大家知道，老姜的孙子喜欢足球。曾庆红的弟弟曾庆怀跟曾庆红的儿子都喜欢足球，所以鲁能这些机构都搞足球，大家知道吧？这些国企他不傻他搞这些东西都是有原因的。这个是他之前作为区域型的一个房地产商搞的关系。当然，温家宏刚才说过了。那到了18大前，就是十八大前就是10年到12年之间就这几年呢，许家印的主要关系其实是三个家族，就是贾庆林，他跟贾庆林的女婿叫李波潭关系非常好，
李伯坛在北京不盖了几个四合院嘛，就卖的贼贵。就是一个是卖给马云，马云旁边就是许家印的。李伯坛在那个安曼酒店是李伯坛弄进来的吧？安曼杭州的安曼酒店后来也是被许家印接盘的。然后这个李伯坛，很多事情都就是那个谁沈栋的书里面也写到，他们一块儿去，李伯坛、许家印还有那个沈栋一家去那个欧洲旅行嘛。那个故事的那个上面还有照片，网上还有照片，大家可以去看。就他跟李伯坛关系是非常好的。为什么他能拿到政协常委？我那个视频中说错了，他能拿到政协常委就是贾庆林帮的忙。全国政协常委大家知道，民营企业家非常有限，一届就几个民营企业家当政协常委的，这个非常。但是后来他跟俞正声也非常好，因为俞正声安排他到贵州扶贫，他就拿了30亿到贵州扶贫嘛，所以也很给俞正声面子，俞正声对他也还可以。包括温家宝的那个温家宏介绍他跟温老太太认识，也关系也挺好。他不要一见面就要给人家买一个1000万的那个戒指还是什么首饰嘛，人家没要所以这个也是都这个都是网上都有信息啊。包括曾庆红啊，曾庆红的儿子啊，曾庆红的弟弟啊、侄女啊，他都很熟，所以这三大家族他关系搞得都挺好。关系好了之后，就会造成，因为大家知道，这三大家族联合培养了一个政治明星，叫做孙政才。大家知道孙政才，我就不，孙政才到了重庆当了书记的时候啊，大家知道孙政才是个利益输送大师，他是靠利益输送走上来的。所以，因为他三个老板，每个老板跟许家印关系都很好，所以孙政才给许家印也很好。当时许家印想搞什么呢？许家印想要个保险公司，因为他看到肖建华有保险公司，有很多钱，可以买地，可以支援他，所以他就想弄个保险公司，一直没搞成。这个时候呢，重庆呢有一家保险公司，是国有企业控股的，所以孙政才就出面呢，就让他们把这个那两个国企啊，把这个国人保险公司的股份啊挂牌转让。然后许家印呢，正好就接了这个保险公司，后来改名叫恒大人寿啊。这个就是搞关系有没有作用，这个就是作用啊。那到了18大后呢，其实大家知道这几家呢关系都受到影响比较衰落。许家印呢这个时候就跟那几个主要是几个高干子弟啊，最著名的就是奚远平，因为远亲王喜欢球嘛。还有姚庆，就是王岐山的那个侄子，姚庆也经常。还有这个王兆国的这个二儿子叫反正小名叫王小胖吧，小名叫小胖。王鑫老大叫王鑫宇，老二叫王鑫什么？大家打一个字，王兆国的老二叫啥来着？就在香港很有名，他叫小胖。所以这几个哥们儿呢，跟他搞得挺好的，包括还有一个重要的关系就是王新亮，所以咱们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高人啊，所以他们之间呢，经常许家印那时候有飞机啊，经常斗地主啊，经常去哪玩啊，当时对他关系对他特别好的还有这个王军，就是中信的。董事长中信的老板叫王军，就是王震的儿子啊，所以这个中信对许家印支持非常大。大家知道那个中信银行的这个行长叫孙什么？孙什么顺后来被抓了吧？他就给许家印搞了几百亿，再加上中信信托，中信其他的这个给中信资本给许家印都给了搞多了好多输送。大家知道前段时间。财新报道了一篇文章，就写马兴瑞的，就说中信地产还中信置业的那个老总叫什么胡东海，还叫胡什么？老胡就是配合许家印拿了很多地，就点子就在王军这儿，因为那个当时那个叫华什么系，那个姓王的王占江还叫什么王，就是王军家族的白手套，不是什么马兴瑞家族的，他是王军家族的白手套。许不认识亲王，那你是不对的。你老大要了解足球，他弟弟也非常喜欢足球，所以他不是说许不认识亲王，你不搞笑吗？
对，阿里又来了，阿里是高手啊。对，那个叫孙德顺，假的女婿李波潭搞了茅台会，红瓶茅台要怎么喝怎么喝，就李波潭就这样啊，就是他谭哥就这样，这是谭哥的风格，知道吧？哎，谭哥也回不了中国了。所以在这些大关系下啊，下边这些省部级的省委书记才想跟许家印交朋友，比如说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因为孙志刚是他是。许家印在哪里？在那个钢院的老师，包括像湖南的书记陈豪，是因为王新宇跟陈豪关系非常好。包括像中航的董事长光大的李小鹏，光大李小鹏跟他是，河南老乡。包括田惠宇，田惠宇是被姚庆介绍给他，所以这些银行的这些关系就地方，包括地方政府，当然也要政绩了。恒大来我这，投资也有政绩，所以好多人就是。就只说到这个下边这个层级，每个省的省委书记这个层级，省委书记如果跟你好啊，就跟你对你特别好，那就是因为你在上面还有老板，你单纯你的关系就到省委书记的时候啊，那你只能到市委书记那一层去做事情，大家明白吧？啊，那到了19大之后呢，他的这个大家知道，这些高干子弟又不行了，所以。许家印那个时候的关系又换了。他主要的关系是谁呢？主要就是刘天然，就是贺总的儿子。那刘天然当时应该还没有特别多的钱呢。那个刘天然就给他介绍了这个中航信托的那个老姚，中航信托的董事长姓姚。然后呢，老姚就给许家印融资，然后许家印呢再给刘天然呢这个财务顾问费。大家想想，给了200亿融资，给2个点是多少钱？大家算算就知道，这个都是现金呀。啊，都是现金啊，所以后来，你看中航信托一分钱也不用出，人家就完成了利益输送。完了之后，他就带着中航工业的老板姓谭吧，谭老板去跟刘贺吃饭。那谭老板一看，我靠，咱小姚同志你太好了，太牛逼了吧，能带我跟，因为刘贺大家知道当时是老习的，那个正老习的红人，然后又主管国资呢，所以就把这个中航信托的老姚。从中航信托董事长变成中航的控股股东、中航产融的董事长，中航信托被老姚已经干得快不行了，他有个巨大的资金池，已经快要爆掉了，啊，结果就因为他成了中航产融的董事长，所以中航产融呢，出了很多就是资源，然后就是支撑了好几年，又本来早就要爆掉了，啊，然后最后这几个哥们都被抓了嘛，包括跟这个。栗战书的女婿柯立明，大家知道，这个谁呀？恒大跟这个腾讯呀，因为他俩不是，小马哥跟许家印不是香港的邻居嘛，所以他们就搞了一个恒腾网络啊，就一个上市公司搞这个影视的，所以他们呢就花了70多个亿收购了小柯的这个电影公司，后来。当然后来就把这个控股权也给小柯了嘛，所以那个小柯那公司严格意义上是不值这么多钱的，但是就是想用这个给委员长建立联系嘛，也是在这个中间，他跟马兴瑞，他是在1617年跟马兴瑞认识的，跟马兴瑞，马兴瑞大家知道喜欢跟大老板打交道嘛，啊，所以他跟着马兴瑞就从，因为广州那时候不大理他那个人，当时广州的书记叫任学峰嘛，任学峰是那个。张高丽他们的那些人，他这任学峰是不怎么干事儿的，在广州也没怎么干事儿，所以再加上许家印当时刚从那个万寿良案，万庆良案里出来，所以那个任学峰一次也没去过恒大，要什么政策都不给，然后马兴瑞就各种许诺，你来了我马上给你一块地，就改项目，然后呢那个深深房也给他了。啊，所以给了他很多东西，所以他就把总部搬过去了。那个后边来的那张首府就非常生气，啊，他妈的，就是第一名走了，你就是相当于广州最大的民营企业搬走了嘛。而且他搬走了，他才知道，啊，所以他就非常生气，然后很没有面子嘛。恒大一搬走呢，雪松就变成了广州最大的民营企业，所以广州市就说一定要照顾好雪松，不要让雪松爆雷了，啊，所以雪松一开始出事的时候。广州不是给了几百亿嘛，就是为了救他，最后雪松也爆雷了，爆了个更大的雷，所以他一整套的这个东西都是连接起来的。如果恒大不搬去深圳，那雪松只是第二名，大家知道第二名跟第一名就差多了，因为中央 让你广让各地支持民营企业，我支持第一名，大家都觉得理解；支持第二名就拿不到多少钱了，甚至根本拿不到钱。所以雪松，就是骗了那么多钱，跟这个恒大密切搬走是密切相关的啊。当然后来，恒大那个孟凡利接了马兴瑞之后，他又不怎么理这个，恒大了，所以恒大又把那个新能源汽车呀又搬回广州了，放在南沙了。啊，这个东西，挺有意思的，但是到了这个二十大之后啊，所以他们，你看许家印大概是在21年左右爆雷的吧，那个时候还是二十大前，所以他刚爆雷的时候呢，整个中央对他非常支持的，因为刘鹤就是分管这个金融风险处置的，啊，下边的这个统战系统啊，就是对他都很支持，委员长也能说话。啊，各方面，汪洋当时政协主席是汪洋管统战嘛？汪洋大家知道，也是广东出去的，也能说上话，所以整个的上上下下对恒大的表态都是抢救恒大，所以这个时候马兴瑞也是花了很多功夫，广东省政府出面，派了工作组进了恒大，然后给了恒也广州下面的几个国企，也给了恒大几百亿的支持。那到了23年的时候，就是把恒大给弄进去，那为什么呢？因为22年开了。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政治因素，大家知道22年开了这个二十大，二十大之后呢就换了人了。当时的上来的这个新的主管金融的副总理变成何立峰了，然后管统战的呢变成了石泰峰，后边是李干杰嘛，所以这两条线大家发现，跟许家印都没有任何的交集。然后大家去查一查，就是当时主政的李强。李强也好，包括蔡奇也好，都是从浙江、福建出来的。恒大在浙江、福建就是非常一般，没有多少资源可以说。他跟李强也接见过他，面上肯定也没问题，因为毕竟需要恒大去投资嘛。但是基本上没什么交情，没有深入的交情，所以整个这个人事变化之后啊，许家印基本就懵了，所以就会发现22年前基本上支持恒大的，22年之后。基本上恒大就得不到中央的支持了，而且在这个时候，大家知道足球也不行了，为什么呢？因为总书记搞明白了，这个中国足球他妈的1年、2年、10年都不一定带有效的，所以这种金元足球啊也没有什么戏，所以他对足球也失望了，也不太没事儿，也问问足球这个情况了啊，所以整个的这个通路也断了，再加上你一出事儿啊。啊，就会这些人都是你这个牛逼的时候，大家都围着你啊，从你这儿想分点钱走。你有事儿啊，这些这个官二代什么红二代们离得比谁都远啊，因为他们其实也办不了啥事儿。所以综合来看，这个关系上呢，许家印的关系呢，缺乏前瞻性的布局啊，他每一步其实关系呢都是快速突击啊，花金元，他是金元足球，然后金元搞关系就纯靠堆钱。第二个呢，就是他的这个关系很多比较间接的，他没有找到最好的那个点，所以他搞关系的成本是比较低的，比较高的，他搞的成本是比较高的，他没有找到那个杠杆，知道吗？大家就知道每个大关系啊，它都有一个支点，你找到这个支点，你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小的关系去撬动一个大关系。但是许家印搞关系呢，他是猛冲型的，他是笨拙型的，他基本上你看。他找温家宏去介绍温老太太，为什么他送1000万的珠宝，温老太太不接受呢？大家想想，温老太太就是搞钻石珠宝的，他不知道这个钻石珠宝好吗？他是对你不信任。你换一个让段伟宏、让沈栋的太太去送老太太送个1000万的，那老太太麻溜的就戴手上了。那为什么不接受你送的？因为我对你不信任。为什么对你不信任？因为是温家宏介绍的。大家知道小叔子跟嫂子，大家想想有几个能好的？当然，面子上都得过得去嘛。但是你用小叔子去撬动嫂子，你不是扯的吗？你找老太太的办公室主任、黄主任，是不是啊？啊，你找新天域的总经理于总，这都可以低成本的啊，就能干动这个事儿啊。但是他找的这些关系都没啥用，而且你通过李伯潭去撬贾家，这个李伯潭他妈的也谭哥也不是啥好人啊，没事不抠你几个亿、10个亿的、20个亿的，所以他。基本上就是他的这个关系是比较笨拙的，成本很高的，所以最后呢，他跟这些关系都很间接，好的时候送钱人家都好，都给你个面子，一旦出事儿啊，因为你关系你不是最铁的关系嘛，最铁的关系大家都会捞你， 你这不铁的关系，大家就不捞你，不就出事了？所以这关系是一方面。第二个呢，还有就是主要还有一方面呢，就是他资金链的危机，就是他大家知道，他当时有段时间，包括万达也好，大家都是在香港上市的，后来发现在大陆上市比较好，大家都想在香港把股票回购了，然后再到 A 股上市。你回购香港股份就要花很多钱，所以许家印就跟很多这些股东啊，大概融了1600亿啊，1600亿，然后按照他的估计呢，把这个装进深圳房里，因为深圳市也答应给他了，你装进去，然后一下子本来这个市值啊，一下能翻好几倍，他的就是财富也增加了。王健林也是这么回事儿，本来在香港上的好好的，他觉得香港没有给他，就是给他卖便宜了东西，给他的价太便宜了，所以他想先在香港下市，然后到内陆重新上市，结果这个过程就没有想的那么顺利了。你然后他借了很多钱，把香港那公开流通的股份都买回来了，结果这边上市就不行了。但是你融资的过程中，你又答应你要上不了市，要把股份买回来，把钱加利息还给人家，所以王健林就出了这个问题。所以许家印呢也面临这个问题啊，他把这个1600亿把这股份买了之后，还给香港的投资者了，结果他上市装进深深房这个过程中啊就不行了。啊，就深圳房当时有个董事长，他就觉得这中间有风险，他就是不签字。深圳市政府也同意了，这个董事长就是不签，就是典型的官场老油条，啊，就是我也不反对你，但你让我签字呢，我就是不签。我今天生病，明天出差，后天又提了一个什么条件，反正就生生的拖了这个，拖了好几年，最后，他们把这个老油条调走，还没调走。当然还有别的那个原因啊，但是反正就是诸多不顺，啊，就是这个过程啊，借壳深深房这个过程就不行了。所以他恒大最开始爆雷，就是因为他拿不到这个钱了，去回购这些人股份了，所以就这是第一波。所以马兴瑞当时安排，广东的、深圳的好几个国企去回购这个股份嘛。所以像。有一些股份就像那个，就像苏宁还是谁的，就直接转股份了，就转股份，我不要你回购了。还有一部分就国企，像山东高速，就200、300亿卖给这个深圳的国企了，所以这是造成他资金链非常紧张的。还有就是海南那个海花岛，本来那个海花岛吧，就填海造陆，他大概投了8000多亿，800多亿到不到1000亿，本来建的挺好的，结果那个大家知道海洋局长那个叫刘什么？刘赐贵到了海南当省长，又当书记，然后李干杰呢调到了这个环保部，这俩哥们儿都是习派的人嘛，但是这两个人反正都强调这个，都知道习要严打这方面，因为海花岛的程序啊不是很全，上一任那个书记、市委书记、省委书记给这个许家印说呢，都给他拍胸脯了，说没放没事儿，你就大胆投吧，我所有的手续咱们市里省里啊绝对给你干好啊，你信兄弟俩啊，你信兄弟肯定给你干好。啊，拍了胸脯了。许家印一想，他妈这点事儿也不是事儿，嘁哩咔嚓就投了800多亿了。结果换了俩新领导，就说这不行，他妈的得按照最严的环保标准。结果全给停了，一下子这800多亿就完蛋了。然后还包括他的多元化失败，搞什么恒大冰泉，恒大造车，恒大什么的多元化那一系列的公司，大概反正花了5、6千亿，就是许家印。反正傻不愣登的，那他的汽车到最后也没造出来，而且连发改委那个造车资质也没弄下来。大家知道他但凡能给何立峰好一点，就是再花点功夫都能花点都能有的有办法。但是他到最后，他是在天津滨海新区收购了一个有资质的控股公司，那家公司老板跟李波潭关系很好，大家知道李波潭，跟这个何立峰关系非常好。啊，所以就收购了这家公司，才解决了这个资质，所以他的车到最后都是一个空壳子啊，车花的钱最多，别的那个也都是他都是用房地产的思路，就是高举高打砸钱的这种金元思路，然后呢都是用恒大的房地产的高管调过去造管汽车，调过去搞足球，调过去搞这种冰泉，根本不尊重行业规律。你要搞啥？你搞冰泉，你从娃哈哈，从这个农夫山泉挖点人来搞呀，是不是？所以他为什么失败？这个呢，大概也是几千亿，5、6千亿啊，总共再加上这个最后最致命的就是三条红线啊，郭树清搞了三条红线，基本上一下子就把他的资金链给勒紧了。这个就是整个的。那他 就是为什么被抓呢？大家想一想，就是为什么从2022年大家都支持他啊，后来到23年急剧直下，不仅是关系啊，还有一就是大家想想那个碧桂园，规模不比他小，欠的钱也很多，为什么碧桂园到现在还好好的呢？啊，碧桂园为什么没被抓呢？啊，孙宏斌为什么没被抓呢？是不是？那为什么你许家印被抓呢？因为大家老是说他欠了2.4万亿。欠了2.4万亿，大家想想，老说他生活奢侈，但生活奢侈花不了多少钱，大家知道，你能花几个钱？主要他就是，这几千亿主要就是我刚才说那几个项目加起来，五六千亿，主要是多元化的。那剩下的钱去哪里了呢？剩下的钱去买地了，给地方政府了，啊，所以大家后来老是为了搞臭他，就大家老是说他欠了2.4万亿。不去说他剩下的这个一点几万去干啥了？那你地方政府还给他，你给他还给他，这样的话，所有的债权人都能拿到六七成，但所有债权人肯定马上同意。大家想想是不是？那为什么大家都不关心他资产呢？就是因为啊，就后边大家都只看一面了，好的时候都看你许家印牛逼，利润一年多少钱啊？坏的时候大家都盯着你坏处。那就话说回来，那为什么碧桂园没事儿，而你许家印会被抓了呢？那核心点呢，就是许家印到最后的操作爆雷之后的操作，就出现了一系列的失误。就是因为刚才讲的，就许家印没有料到自己会爆雷，因为他觉得就是历史上他几次要爆雷，像08年爆雷都救了回来了，啊，他觉得现在没到悬崖边，只是遇到了一个小困难。啊，而且大家知道，当时恒大给广东省政府写了几封求助信嘛，大家网上都能看到，意思就是说你不给我钱，啊，你要不救助我，可能马上倒了，然后多少人失业，多少债权会造成这个嘛。所以广州也确实救他了，而且高层领导应该也签批了，给他支持，让他自己来主持这个拯救恒大的这个运动。但是许家印呢，他因为之前没想到暴雷之前没想到呢，所以他家族资产没有安排，所以他在暴雷之后呢，大家知道这个就是他愚蠢的地方和他贪婪的地方。这个时候你应该，就是全心全意的去保这个碉楼，不能有任何自己的想法，因为这个时候保平安最重要嘛。但是他还是自作聪明，因为他觉得有领导，这个支持他。所以呢，他就是搞了家族信托，给他的太太搞了技术性离婚，搞了家族信托，又让他的太太在海外，四处买资产，就一系列的这个东西。你是上市公司，而且你是当过首富的人，全世界的媒体都盯着你，结果一下子整的这个媒体，都出来，结果然后媒体又跟上报道你，怎么这个多元化，怎么浪费这么多钱，然后你平常生活，多么奢侈，你的恒大歌舞团，又多么这个。啊，是吧？让人春心荡漾啊，所以一下造成群情激愤啊，整个舆论一下子就扭转过来。本来呢，他讲的是什么？我因为行业整个行业的问题，我作为这个行业龙头遇到了这个流动性危机，只要给我时间呢，我还是能处理的。结果一下子变成了一个不良商人，一个大坏蛋啊。所以你看这些领导马上就不愿意帮他了。再加上我刚才说的，都换成不认识的领导。啊，领导一换，你想想谁还愿意帮他？再加上他跟碧桂园、跟孙宏斌、跟这些地产企业最大的不同，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是恒大财富的几百亿融资吗？还是什么？知道的打一下，知道的打一下，不知道的点点小红心，戳戳小红心，戳戳戳戳戳，啊，鼓个掌呗，我看不到小红心怎么？没订阅的订阅一下，不要耍流氓啊！咱们频道不养流氓。所以，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恒大，就是碰了一个共产党的，这个就是一个红线吧，就是他掏空了金融机构。其他大家说的那个，就什么老百姓恒大财富，老百姓的那几百亿融资，还是那个不是事儿。为什么呢？因为维持这些老百姓闹事儿，广东省政府整个就派那个警察把恒大包围起来了，啊，在广东省政府这个层面就能给他捂住，不会出现什么事儿。真正出事儿的是什么呢？是金融 他掏空了金融机构，他把恒大人寿的钱拿去投他的地产，把盛京银行这个钱拿去做地产。这个两个里边最致命的是保险公司，大家发现凡是动保险公司这个钱的人，基本上都被干掉了。肖建华吴晓辉，为什么呢？因为保险公司比银行还要致命，在它是老百姓的养老钱，你如果把保险公司都给我掏空了啊，这个社会稳定会出问题的。它比银行更加致命，因为银行管得更严。那个肖劲波在的时候呢，给这个保险公司松绑，保险公司更那个用。他们怎么搞的呢？恒大怎么搞的呢？比如说恒大跟恒大地产、恒大人寿，这是关联企业嘛？按照保监会的规定，关联企业不能投的。他怎么呢？他互相搞。就比如说恒生创展下面有他有这个恒生人寿，有这个地产公司。那我恒大人寿不能给恒大地产放钱，我恒大人寿就去给恒生创展放钱。那你恒生人寿的钱呢再给我恒大地产放，甚至我三个公司之间赚。这样的话呢，就基本上就是恒大好多钱呢一只手呢就是卖那种理财险本来保险应该是几十年每年这种交的期交的，结果他就搞成这种理财险然后呢是一下子攒了几千亿，完了之后把这些钱呢各种变相的方式呢投到了恒大的里边所以这个恒大人寿的这个因为你牵扯到这几个机构，就到了金融机关，就到了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了。你广东省就说了不算了，广东省是可以商量的，大家知道吧？你非法集资什么的，就是省里就基本定了动不动你都好说。但是金融监管总局他一般到国家最高机关了，他是从严为主，而且分管的副总理要是贺总还好说，现在变成何总了你这个就是不管用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没有大领导说话那就完蛋了，就一下子变成监视居住了那监视居住你一旦开始往下走的第一步，你这个马上就开始坍塌了。你第一步领导们之间，大家知道抓许家印，把许家印监视居住，有两个政治局委员，三个常委签字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关系到性质变化的，把从支持许家印到控制许家印这个要征询很多领导的意见。这个过程中呢就没有人帮助许家印去说话了，基本上就那你迈出了这一步，你从悬崖往下迈了第一步，大家想想后边就是加速落体了下边这些人，下边这些司法机关就知道你许家印没人了，就他妈开始干你了，也每一步就加速衰落了。所以许家印从监视居住到进看守所就变得顺理成章了，大家明白吗？那所以像许家印这次被判这个无期徒刑呢，大家看呢就是头发变白了，眉毛变白了，但是基本上精神头还行，说明在里边呢没受到什么虐待。因为这些大老板其实进去之后因为受到关注比较大嘛，也没有人敢虐待他，然后这次判个无期徒刑估计15到20年就出来了然后转到监狱里呢，估计比看守所幸福指数还高一些。那这样一个结局呢，可以说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许家印当然了，你看我人都判了，我也不用在外边天天想着怎么卖资产，天天想着这些了，就可能再过几年大家看到许家印，估计许家印要胖了一圈了，是不是？他资产反正老婆已经带了几百亿在外边待着了，你这个钱肯定因为都在英国嘛，可能被查封，如果但是肯定回不了中国了。然后这些许家印这些年输送的这些权贵给这些人搞了这么多输送，上百几百亿的输送，没有一个权贵因为这个事情被起诉被追查这些刚才提到的这些领导的这些亲属们都活蹦乱跳的待着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受到追查。那这些给了恒大支持的这几百亿加起来这个几百亿的这个国资也没有什么问题人家都还照样活得好好的，没有任何一个国企老总或者是地方政府的老总因为支持许家印被抓了。那地方政府也舒服了，原来要帮着许家印去维护，去找这些这些他恒大财富的这些理财人天天去闹事什么的，现在政府一句话就把他们挡回去了那你们不要找我们了，已经进入司法了，等着拍卖资产嘛，事实上老百姓基本上拿不到多少钱了嘛。 所以整个链条大家皆大欢喜，那唯一受到损伤的是谁呢？啊，唯一受到损伤的是哪些？是恒大财富那些理财人啊，是买了恒大那些期房的人啊，就是拿到烂尾房那些人，现在谁在帮助恒大这个建最后的期房呢？啊，谁帮助这些买房人把这些房子建完呢？那是不是不就塌了吗？那个卢小二和那个戴冲小助手，你们不要扫，不要那个扫屏，不要那个，你稍微发一发就行了，不要发那么频繁，这爱冲就冲，不冲拉倒。所以大家发现了吗？皆大欢喜，亏的就是老百姓啊。所以你可以把徐佳颖说成一个这个屏障大师。为什么？你看现在都说徐佳颖是当代的这个沈一石啊。大家看过大明王朝1566吗？没看过的一定看过。我给大家推荐三部电视剧啊，没事一定要看。一个就是雍正王朝，走向共和，再加上大明王朝，这三部接近正剧的历史剧，就它中间因为都是根据小说改的，跟这个做了很多改编，但是呢几乎接近于很接近历史，而且它自己形成了一个单独的这个空间，内部呢就是逻辑都是通的，所以大家可以当做一个架空历史的一个小说去看一看。这中间这个沈一石啊，就是江南织造局下面的这个官商啊，然后呢代替他一官一商，代替政府啊，代替这个宫里面啊代替织造局啊去搜集财富啊，最后出现窟窿之后呢，他自焚死掉了，然后把这些账都平了。所以大家想想，这中国最大的三家地产公司基本上都出事了。如果就是许家印的问题，那就是许家印的事儿，这个人太王八蛋了，太烂了。那如果这个整个行业都出事了，那你说怨谁呢？这几个行业最牛逼的三家公司，万科、恒大、万达，因为他们代表了三个模式嘛。万科代表着质量，代表着精细管理啊，是一直的好学生。恒大呢代表高周转、高杠杆，万达呢代表商业地产。这三个公司是中国地产三个细分的这个三个最典型的代表，而且都除了万科的股份分散，恒大跟万达都当过首富。那这三个基本上都出事了，万科的领导层除了王石下来的早，基本都被抓了啊。恒大许家印是这样子爆雷了，万科其实接近于爆雷的，大家因为就是万科早就死好几回了，只不过因为我就是深圳市政府在不断的给他输血，不断的给他插氧气啊，要不然万科早就死了，这两个都死了。那王健林基本上也非常辛苦，大家知道看他很瘦，连大家知道王思聪都消费降级了，大家你看王思聪身边的这个网红啊，原来都是一线网红，都是很漂亮的，你看现在跟在王思聪身边的这些网红啊，真是不能看呀啊，都是这个这就说明了这个王思聪的情况也不太好嘛，要不然他肯定还喜欢更年轻更漂亮的嘛啊。所以这个三个公司都出事了，那大家想想是为了啥呀啊？你想想整个房地产，为什么我刚才说他2万多亿，有1万多亿都去买地了？因为大家知道在中国的这个房价里边啊，就是地价，就是地产公司其实只能拿到15%左右啊，50%到60%都被地方政府拿走了。地方政府是这个土地财政，是中国房地产这个行业啊，这几十年突飞猛进的房地产行业最大的获利方啊。许家印这些房地产商就像沈一石一样，他是给政府打工的，他拿到100块钱，甚至65块钱都给政府了，他拿到15%，然后其他的这些相关方再能拿到一些，第一波买房的能赚个5%到10%啊，他是这么个这个逻辑啊。所以最后这个整个这个咱们原来讲过，整个房地产行业从一开始就设计错了，走了香港模式而不是走了新加坡模式。那在这个房地产发展过程中的所有的调控措施呢，也是一错再错。为什么任志强一直说房价涨啊？我们很早我也跟我身边的朋友，那时候我还不用那些在线的东西，我也跟大家说，身边朋友我说能买就买，能早买早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每次调控的思路都是错的，越调越高，越调越高啊。那最后呢，该刹车的时候呢，也没，其实思路是对的，但是呢，出了这三条红线呀，他没有过渡期。然后呢， 就相当于这个车呢，180迈跑在高速路上，突然呢，就让它这个30秒内一下子把这个速度降零，降到零，或者说你让你在这个10秒内把这个向东开的车原地180度转弯，大家想想这能做到吗？所以那3条红线就你降杠杆没错啊，你慢慢来行不行？因为它是几十年形成的，你给它一个过渡期行不行？然后花个几年时间降杠杆行不行？啊，就是下边这些机构老大说了一句话，下边这些机构就拼命的去瞎搞。啊，我只实现我的目标，让老大在这一点上别责怪我就行，我不管其他的。你房地产死跟我整个行业死跟我郭树清有啥关系？老大说房住不炒，我这一句话就实现了房住不炒了，啊，是不是？所以他整个的官僚决策体系也出现问题了。所以中国本来这个经济转型可以做得更好啊，降杠杆可以更慢一点，可以平稳切换的，所以最后被这个官僚体系就搞成了这么一个局面。这个是我说的一个，就是我一直在讲，就是讲的这些情况，大家知道吧？这就是这OK，今天就讲这些吧。有问题问一问，没问题咱就那个了，没问题咱就下线了。对，沈医师阳金水，所以看看1566，1566，咱们有个会员，对他研究很深，我回头让他给大家解读一下。海银财富和恒大有什么关系？海银财富给恒大融资了呗，那个时候恒大是行业第一名，然后呢，能拿出来的利润也高，海银肯定喜欢这种客户啊，给客户卖也好卖啊，他给客户宣传，你看这中国第一恒大的，人家恒大担保的多好啊，那个时候踩雷的太多了，这个也属于恒大受害者啊，不是说只有恒大财富的，才受害者，那像海银财富的这些客户，他买了恒大的理财产品，他也是受害者。你看这个 Jaco 一加入会员我就后悔了，后悔没早点加入。有钱一定搞个核心啊，没事儿，公开的就公开的。这个对咱们房地产是搞了休克疗法，他大儿子咋给弄回来？我也比较奇怪啊，就是因为大家知道他大儿子、他小儿子，就是许家印这个，我再多说一句，他这个安排呢就错了。为什么他整个家庭安排就错了？他整个，我首先说，第一，他整个家庭是一个单核，啊，就是什么叫单核的？就所有的关系、所有的这个资源都在许家印手里。许家印一出事儿之后呢，他老婆虽然跑出去了，但是老婆啥也不懂，他老婆没有什么资源，而且就是个农村老太太，对这些东西也不懂，他就不知道怎么在外围去救许家印，去找一些关系去救许家印。你再去看看，这个肖建华、明天戏他们。他是个双核的，那个男老板在境内被抓了，女老板在境外，而且他钱也在出去了，所以他女老板可以在境外不断找人儿，去公关，所以你看老肖最后就判了13年嘛，这个就是因为他太太有这个能力，就是双核的这种架构比单头的蛇呀，一是大头被控制住了，一下子就死掉了，两头蛇他还可以救一下。第二个呢，许家印比较失败的就是他让他儿子牵扯到一个高风险的业务。他二儿子就负责这个财富公司，啊，你这种高风险业务怎么让自己儿子，而且没让儿子走？应该这个事情应该有预见性，就是让两个儿子都跑国内。你老头在国内被抓抓呗，这有啥？反正60多了，60、70岁了，该享受生活，享受完了，歌舞团什么，而且什么什么冰冰同志，这个冰冰那个冰冰都享受过了，是不是？啊，你被抓被抓呗，在里边反正国家给你养老还行，那孩子。你把他们进了这样一个，这个东西你安排失误，而且他大儿子很奇怪，大儿子原来说出去了，现在又说回来了，那两种可能，一种可以缺席审判，大家知道吧？就你虽然没回来，我可以给你判了，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呢就是就给弄回来了，这个具体我不知道，但是许愿有两个小朋友，还有两个没成年的，不知怎么弄来的，他太太带着，他太太应该带了4个孩子，两个。儿辈小一点，还有两个孙辈的啊。听说他太太还找了一个30多岁的小男友嘛，啊，在英国待着呢。所以弄来弄去，他太太，最幸福。 那这个许家印也没得说的，你年轻的时候你瞎搞啊，人家太太，人家现在弄你也没啥说的。咱们优先是回答会员的，然后先优先打赏的，然后是会员的，然后是普通的。社长你好，请教你，医保、药监、卫健明年可能合并在一起吗？这不刚改完吗？你把它合并了也没得说，因为都是管这个的，但是，现在目前没听说。面壁智能，我不太清楚哎，你去自己去看看，没几年就准备创业板上市了，你就看看它，你按照上市，所以上次核心会员答疑，我给大家讲了嘛。像你这种呢，你就要用有点投资的眼光去找工作啊。你本身不是去找工作的，你是去投资一个公司的啊。那这个公司，它的发展怎么样啊？就是技术路线怎么样？这个行业格局怎么样啊？就是上市那几个大毛病它有没有哦？然后呢，能不能分享？如果你简单的打工你就去了就行了。如果你想要点股权激励，要这个你就得用这种投资人的眼光去看它。电报上的会员验证机器人好慢，要多久能验证好？你加入7天以后，按照他的表，只要填完了，这个几分钟就进了。如果你，你必须得加入7天以后啊。然后，如果你没弄好，是因为你填的不行。这个机器人，大概90%多的人都是秒进的。会讲讲中值吗？未来会讲的。鲁社长是油管第一，看了其他的简直不能看。那不能这么说，那不能这么说。我只能是二。叫什么八段选手？但是目前没有九段的，我现在虚位等待九段的。社长，请问30出头的人工智能 CV 方向博士去中核集团研究所工作怎么样？还是去普通外企？你去中核是不是可惜了啊？你的技术能力怎么样？如果强，我觉得你要么去大学，要么去这些大厂。我觉得你中，如果你能力不行啊，就是混下来的博士。你就去中核，或者是你这个性格特别内向，就是想稳定的，那你就去中核，好吧？我们有个会员刚去呢，那里大消费类股票，中缅青岛啤酒这个股票还会回升修复吗？中缅被套牢比较多，这种消费升级的，我觉得你为啥买这个呢？我觉得你要没加杠杆就等着吧，是不是啊？你要。我觉得你买的时候就要问我，你这个消费类，我们一直讲消费降级，消费降级，中免这种你怎么能买呢？中免吃的就是垄断的饭呀。对，我们有个视频说明怎么加入频道，大家可以去看那个，境内也能支付，然后不好支付的就去找那个，找咱们代充。哎，这谁发一大段什么？你这个去 coffee 平台好吧？我就不打你了，你这些信息我也不好跟你说。简单的你在这里问就行，复杂的涉及到个人的去 coffee 平台好吧？主页有链接。像马晓东老婆一样救老公，暴力干预国家办案人员工作。他那个老婆是傻老婆，知道吧？但是救有很多救的办法的。铁木真说：“我知道一个恒大高层18年，感觉没有退赔资产。哎，这些高管没啥那个的，因为都是为虎作伥嘛。”谢谢小天的小心心。会员群里面有一小群二逼，哪个群里没有？全世界的群里都这样。全世界的，你别说网上社群，线下社群都有一群二逼呀，哪里没有啊？多讲讲歌舞团，歌舞团没啥好讲的，也不用神话或者是污名化人家歌舞团。我确实对歌舞团不了解，所以我也不想，那个就按照瞎想瞎写。两个人刚结婚，95后在西安都是本地人，一个国企员工，一个本地民办高校老师，建议去南方发展吗？我觉得你这挺好的呀，挺稳定的。这你在西安就是挺稳定的，为什么要去南方？你在这边待着就行了，好吧？这种稳定的， 就待着就行了，收入还可以你就待着，但是要提高自己的眼界，提高自己的眼界。未来孩子让他多带带孩子出游，给孩子一个正确的观念，不要让西安那些传统的观念就是影响孩子。许家印夫妻真感情，那咱也不知道，你觉得？但反正人家在英国找了个小男友，照片都被拍出来了。社长看好特斯拉吗？特斯拉，他车这块已经没有什么价值，都被反映了嘛。主要看他，那个机器人啊，或者是自动驾驶那个 Robotaxi 这块什么时候起来这两块可能短时间都没有大戏，所以就得那除非大的就是跟那个 SpaceX 合并啊。啊，吃奇异果有助于口腔溃疡，谢谢。我确实了，这个确实好的。我这次口腔溃疡，大家都给我推荐，让我得到了很多的，谢谢大家，谢谢。除了阿弟弟之外，谢谢大家给我提供治疗方案。大家不仅治疗我精神上，把我从极右变成了中间偏右，还治疗我肉体上的创伤。所以大家啊，你们是伟人啊！许家印无罪，冤案平反，他不是他没罪，他只是罪状之一。你不能把所有的罪都放在他身上啊！你可以，他是最重要的之一，但你不能把所有的给他就不行了啊！但你说他没罪，那不对，他因为他毕竟是这个车的司机嘛，这个车现在翻车了，那些投资人找谁呀？啊，是不是？那些买房人找谁呀？巴拿马文件是故意放出的吗？这个咱不知道了。有些偶然的都，这个事情啊，它是偶然发生的，但是被人有意识的利用。很多事情是这样子的。你如果说他从一开始就是，就是某个人能放出去的，就是这个，就是很多人没有这个能力，大家知道吧？啊，所以很大部分事情是偶然的因素放出来，但是被人不断的放大和利用。前海人寿也被宝能掏空了，为啥没找着？他的那个大部分他还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再加上不是说姚的这个老板很牛逼嘛？姚的关系很牛逼的，我原来讲过呀。比特币的逻辑和黄金类似吗？它涨的逻辑是非常类似的。但它弹性比黄金要大多了。读书会马上。医药保监不会合并吗？本来有一层互相监督的意义。对，我也觉得不大可能合并吧。要合上一轮就合了吧。成都发现文创业务好吗？是谁？金振宝的这个烟花吗？谢谢。讲讲歌舞团，没到多少可讲的，我总不能给你跳一段吧，大哥？你说有啥好讲的？我给你形容一下他们的，轻盈的衣衫，曼妙的舞姿，高挺的这个山峰，若隐若现的身材，那你讲啥呢？是不是？我要不我下场给你跳一段。对，欢迎新加入会员的朋友。吉林省政府秘书长洪庆行情怎么样？不熟。中国是秦制，西方是民主制。西方的民主制似乎阶级也固化严重，到底哪个制度更适合人类社会的发展？人家老百姓的底线就是整个中产这个阶层，你看看人家过得怎么样，他有没有保障？他生活的幸福指数怎么样？你两边都体验一下，比较一下，张超超是去云南，去云南干嘛呀？汇丰银是最亲共的外资银行，和中共有什么可以讲的故事和勾当？
啊，有，嗯，那故事就长了。科技部原副部长徐南平院士是罗柱兵的人吗？不认识他。什么时候讲讲越南的政坛？找机会吧。咱们这一套东西分析，这些独裁国家都没问题。吴昊前景怎么样？就这样吧，顶多到那最好就是回头解决个正步，还能怎么样？到这个位置已经可以了，百万恒大员工誓死要争徐主席。哼，黄金开始大上涨，咱们上次核心会员上上次都讲了，黄金开始关注了，因为就是黄金那几个要素嘛，利率、美元坏消息，再加上央行购买，利率、美元，加上央行购买，现在都出现反转了嘛，这有好几个力量都在拉它嘛，所以黄金，但它这个是波动的，所以你要找好买点。这黄金，我还是那句话，就你别指望靠黄金赚，只是你资产配置的一块儿。对，支持社长三件套，订阅、点赞、小心心，戳小心心。保险理财会爆雷吗？嗯，反正小心点吧。大陆国就是保险公司不会破产，你知道吧？啊，保险公司是全世界的保险公司都不会破产，因为牵扯到稳定嘛。所以你即使出事儿了，国家会安排别的来接盘你。但是有些理财太过分了，你小心点吧。你要投资，我原来讲过那个保障性的理财，国内买一些投资性的理财，到香港啊、新加坡或者美国的可以买，因为他们投资工具更多。国内医药代表这个行业怎么样？不怎么样啊！这他妈是乙方啊！你看看那个杭州陪酒的，那就是干啥事儿不要干乙方，知道吧？特别是女孩、男孩也尽量不要干乙方。而且现在医药都控价控得这么厉害，集采什么的，医药代表现在也很麻烦，而且反腐很厉害，医生有这个，所以综合来看，这个行业是一个很糟糕的行业啊。大老王说家保要被办，傻逼不傻逼？没事的，判断。都很正常，关键看他的逻辑嘛。嗯，你们看大老王不是为了看这个娱乐吗？不是为了看玄学吗？还有看证件的吗？啊，你就看看他娱乐嘛，啊，给你算算命，玄学嘛。但马上一个华人政治家要冉冉升起了，我们祝愿大老王成功竞选，拿到这个议员啊，确实对华人是个挺好的事情。大老王这方面也，我觉得，这方面比他看中国政治，要靠谱得多。准备闭关锁国了吗？那倒不是，但是要截断通道。我上周讲完了，再也别问新的了，讲完我就下了，我答完就下了。字节跳动后边吧，基础人性会绑架任何制度，只有不断的斗争和争取才能维持平衡。白左就是另一种万里夺权，有道理。万里家族值得讲一下吗？有空讲讲吧。向宗发和顾顺章不是叛徒，你怎么看？就党史这一块是有存疑的啊，因为现在的党史都是周恩来他们讲的啊，很多东西还被那个邓颖超那时候给烧了，所以这段是存疑的。怎么看重庆、南京的上街游行？我下回找时间再直播吧。下周说说这几个事情，挺搞笑的事情，让人想不到。相亲对象男的，是国务院办公厅的，感觉光环挺大，实际怎么样？看他是哪个局的，现在什么岗位？国办比中办权力大，大家知道吧？基层人员啊，就是中低层人员，国办的实际权力是挺大的，像国办二局啊，这都权力很大的。二局、三局这些，因为他们可以协调下面各个部委嘛，所以你看着呗。本人马上开学，清华社科艺术类博士，家里没背景，艺术没天赋，能聊聊这些人的发展规划吗？ 社科类的博士找个大学去当老师去，好吧？啊，多发点论文，回头做个博后去当个，找个好大学当老师去。大老王火箭就说海大很大，这个东西不可验证的就没啥用，没啥用。而且一个人往往缺哪里，往往会吹牛哪里，所以我合理的怀疑大老王不咋地，我怀疑他整天吹牛这些，我怀疑大老王这方面不行，你们可以转告他，让他证明一下。是不是？你整天吹牛，你为啥不给我们证明一下？外贸机械行业怎么样？矿业是否在 AI 基础上是个上升的行业？哎呀，这分很多种啊！你就是矿业机械行业吧？你是指这个吗？这也是个传统行业吧？社长小迷弟，你这有什么？坐地铁两站地被警察莫名其妙盘问，你在哪里都不知道啊？高世文咋样？我不知道。是不是二进攻了？国内三线城市国企程序员有机会去澳洲干蓝领，推荐去吗？那看你自己了啊。你国企如果比较稳定，你就待着就待着吧。如果你已经是体制内，就待着吧。你已经是党的自己人了。干蓝领你就面临一个，这当然在国外无所谓，但是你工作看看你干得开不开心呀？你最好程序员移民。你要真想移民，程序员也能移民啊。啊，就每个人不一样，我过段时间会出一个，而且根据你的年龄，我不有个六边形理论嘛，我会详细的告诉你，然后再告诉你几个通道，自己去，到时候自己去看吧。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很讲究证据，你知道吗？比如说你说一个观点呢，你要提供自己的证据。你比如说我说许家印跟李伯腾关系很好，我提一二三，他的别墅，他的房子。啊，一块儿晚上还能沈东的书里的照片，那我有证据。那你大老王说你火箭大，说你什么好，那你得提供证据啊，是不是？你得证明这个事。那我也可以说我的火箭比大老王的大了多了啊，我的功夫比他强多了。那怎么弄啊？那你大老王得证明给我们看嘛。所以下次直播你们让他证明一下。社长，你知道现在的中国网吗？真的每天警察都要过来扫地铁。中国网吧啊，不太了解。玄学高手和骗子，我得聊聊大师们。马老板，我讲过了。日本移民关闭了没有啊？经营管理签关闭了。高市扫描政策对中日两国影响会讲的。OK，今天就这样吧，还有没了吧？《人民的名义》拍的如何？还可以，但是很多事实，他是把几个故事撺掇在一块了，没有多少，就是可读性就那么回事儿吧。没事儿的时候可以看看，很多就是拍的，还可以吧，就这么说吧，及格吧。不属于特别推荐，因为会对你产生很多误解。现在闲鱼倒卖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可以办吗？不知道是要收税，你这啥意思？是你要卖还是要买啊？你问的问题我都听不明白。前段时间银行取了6万，结果派出所反诈中心依次打电话，还给媳妇儿打电话确认，哎，也是怕你被骗吧。一旦有人员密集地区，警察就会来，怕你聚集吗？特别是重大事件发生之前。
美国反对美国怎么样？我觉得可以看一下。领袖会同意小红书上市？会呀，这有啥不同意的？小红书就是顺民啊，他这个遇到质疑了，延迟一下很正常啊。上回别人举报他很正常啊，你解释清楚了不就能上吗？王沪，您等我有时间来讲好吧？是要卖，要求闲鱼商家办营业执照，早晚要报，早晚要办呀。闲鱼现在这么乱，变成中国暗网了，你说能？共产党会让他接着弄吗？早晚要监管他呀！闲鱼，你看多少卖盗版东西的，我恨得牙痒啊！不知道为什么中共管控越来越严厉，去看看我讲的情志。有电报群，会员有电报群，加那个，视频下方有那个入群的机器人链接。GDP 都说习近平一时半会儿不会退，大家不要神化 GDP，GDP 就是，首先它就是，你就要知道它的原理，啊，它首先是网上有的信息，它给你，搜集一下，然后再进行推理嘛。如果这个信息，你看，和信息网上没有。他们，你看，包括我说的很多信息，大家发现，你去用这些 AI 去查，一 AI 说这个没法验证，为什么？你网上搜不到嘛，你是我在海外唯一一个觉得特别靠谱、价值观特别吻合的人。中林集团的林展背后有大后台吗？国企有什么大后台？中林都快不行了吧？中林不是托管给三峡了吧？原来是差点，就是原来特别困难，这种破落户的水。OK，今天就这样吧，好不好？谢谢大家这么晚了看这个东西，祝大家周末愉快啊！周末愉快，谢谢大家，谢谢打赏的各位朋友啊，谢谢各位会员朋友，咱们明天会员直播，谢谢各位，晚安。